我们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啊，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十章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约翰福音十章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好多弟兄姐妹好久没见面了，
我同弟兄姊妹好久没见面了，
很想念你们，
我想念你们，
很盼望我们很快就能够一起再来在教堂当中共聚来敬拜主，
盼望我们很快就可以在这个教堂里面共聚一起敬拜主。
在这个疫症流行的期间，
在这个疫症流行的期间，
政府颁布了命令，
政府颁布了命令，
就是鼓励那些医药工作人员，所有的居民都要留在家里，不能出门。
就是除了机要的工作人员之外，所有的居民都要留在家里，不可以出门。
有些人在家里憋了好几个星期，受不了了。
有些人在家里困了几个礼拜，受不住。
之前不多久，州政府就宣告说稍微放松的禁令。
前没几久，州政府就宣布放松这个命令，
容许大家可以出门了。
容许大家可以出门，
可以到公园到海滩走走，
可以去到公园去沙滩行一行。
很多人就急不及待的纷纷出门，
很多人就急不及待的纷纷出门。
昨天下午，我跟天雄弟兄见面，有些事情要谈一谈。
昨天下午我跟天雄弟兄有些事要谈，就见面。
他来就告诉我说，他的家人啊，他的孩子、孙子跟太太会在这个 Google 公园那边等他。
他就话他的家人。他们会在 Coco Head 的公园等他，
他们也好久没出去，要去走一走，
他们要出去走一下。
他跟我谈完话，他就去那边去跟他们会合，
跟我谈完之后就去那里跟我们会合。
在电话，在我们还在交谈当中，有电话来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有电话来，
他儿子打电话给他，
他的儿子打电话给他，
说他 Coco Head 的 parking lot 都满座了。 Coco Head 的 parking lot 完全都满，
Coco Head 的停车场全都满了。
你可以想象大家都纷纷出门，
你可以想象一下，大家都
急不及待要出去了，
急不及待要出去。
门代表平安，
门代表平安。
在疫症流行的期间，我们在家里在门里有平安。
在疫症流行的期间，我们在家在门里面我们就平安。
门也代表自由，
门也代表自由。
在被隔离被限制的情况当中，我们出到门外就有自由了。
在被隔离被限制的情形之下，我们出到门外就有自由。
门跟路是相连的，
门同
路，
路是相连的。
我们开了门就有出路，就有希望了。
开了门就有出路，就有希望。
所以门也代表希望，
所以门也代表希望。
有门才有希望，
有门才有希望，
有门才可有才有可能有才有发展的这个机会，
有门才可以有发展的机会。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就是门，
我就是门。
耶稣特别说，我是羊的门。
耶稣特别说，我是羊的门。
羊在圣经当中常常代表以色列人，
羊在圣经当中是代表以色列人，
代表属上帝的子民，
代表属上帝的子民。
我们基督徒都是信靠上帝和归属上帝的人，
我们基督徒都是信靠上帝归属上帝的人，
所以这个羊也代表每一个基督徒，
所以这个羊也都代表每一位基督徒。
耶稣是羊的门，
耶稣是羊的门，
所以耶稣也是我们的门，
所以耶稣也都是我们的门。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就是今天所我们很多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这两节经文，
就是我们今天所选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
第十章
第十章第九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汁。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
进入这个门的人可以得拯救，
进入这个门的人可以得拯救，
可以得草吃，
得草吃，
可以得生命，
可以得生命，
可以得丰盛，
可以得丰盛。
我这边讲了四点，
这里讲了四点。
我把它归纳成两点，
我将它归纳成两点。
因为得拯救和得生命是相连的，
因为得拯救和得生命是相连的，
得草吃和得丰盛也是相连的，
得草吃和得丰盛是相连的。
我们先看看得拯救和得生命，
我们先看得拯救得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门，
耶稣说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耶稣不是一般的门，
耶稣不是一般的门，
他是羊的门，
他是羊的门。
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很少看到羊，
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很少见到羊。
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没有牧羊的人，
在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没有牧羊的人。
但我所知道我们教会就没有做牧羊的人，
我所知道我们教会是没有牧羊人。
以色列人本来是畜牧的民族，
以色列人本来是畜牧的民族，
他们很熟悉牧羊人的生活，
他们很熟悉牧羊人的生活，
他们很清楚牧羊人跟羊的那种亲密的关系，
他们很清楚牧羊人和羊的关系。
我看一些参考资料我就知道，
我看一些参考的资料我就知道，
牧羊人他们白天在野外来放羊，
牧羊人日头在野外放羊，
傍晚就把羊带回他们的羊圈里面，
傍晚就将羊带回羊圈，
羊圈只有一个出口，
羊圈只有一个出口，
牧人晚上就睡在那个出口那边，
牧羊人晚上就睡在出口那里，
守住那个出口，
守住个出口。
所以那个牧羊人就是羊的门，
所以牧羊人就是羊的门。
羊假如离开了羊圈，
羊如果离开了羊圈，
跑到外面就很危险，
出到外面就很危险，
常常遇到猛兽会把那个羊吃掉了，
会遇到猛兽会将这羊吃了。
羊进了羊的门，
羊进入羊的门，
进了羊圈，
入了羊圈，
他就得救，他就平安了，
他就得救，他就平安了。
得救就是平安，
得救就是平安。
耶稣说，
耶稣说，
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进去，那人是贼。
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进去，那人就是贼。
那是强盗，
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有些人他们没有信靠耶稣，
有些人没有信靠耶稣，
更没有跟从耶稣，
更加没有跟从耶稣。
但他们混进了教会，
但他们混入了教会，
甚至当上了教会的领袖，
甚至当上教会的领袖。
他们不是来照顾羊群，
他们不是来照顾羊群，
而是要偷偷要抢要剥削和残害那些羊，
而是要偷要抢要剥削那些羊。
耶稣说这些人是贼是强盗，
耶稣说那些人是贼是强盗。
耶稣在这里是指当时的宗教领袖，
耶稣是指那里的宗教领袖，
那是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
就是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
羊在羊圈外面就很危险，
羊在羊圈外面就很危险。
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外面很危险，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外面很危险。
圣经说，
圣经说，
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
寻找可吞吃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到处都是引诱，
在这个社会里面都知道引诱。
你打开手机里面充满了引诱。
你打开手机里面充满了引诱。
魔鬼用各种方法来引诱我们离开上帝。
魔鬼用各样的方法来引诱我们离开上帝。
魔鬼要我们离开真道。
魔鬼要我们离开真道。
魔鬼用各种方法要我们堕落，要我们灭亡。
魔鬼用不同的方法要我们堕落，要我们灭亡。
我们信靠耶稣，跟从耶稣。
我们信靠耶稣，跟从耶稣。
我们进入耶稣这个门里面，我们就得拯救，我们就有平安。
进入耶稣这个门里面，我们就得拯救，就得平安。
前不多久我讲到，在四月初我讲到，那是中之主日。
前没多久，在四月初我讲到那是中之主日。
那是纪念耶稣当年以王者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城。
是纪念耶稣当年以王者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城。
当时的群众夹道欢迎，对耶稣呼喊何善啊何善啊。
当时的群众夹道欢迎，对耶稣呼喊何善啊何善啊。
何善啊就是拯救来到的意思。
何善啊就是拯救来到的意思。
信靠耶稣就得拯救，就有平安。
信靠耶稣就得拯救，就有平安。
今天看见瘟疫在全球蔓延，
我今天看见瘟疫在全球蔓延，
这个病毒是铺天盖地而来，
病毒是铺天盖地而来，
数以万计的人被感染，
数以万计的人被感染，
有很多医院是没有足够的医务人员，
很多医院没有足够的医务人员，
也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
也都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
不可以同时应付那么多病人，
他们不可以同时应付那么多的病人。
更可怕的是到今天还没有研制出合用的疫苗来治疗这些 病人。
更加可怕的到今天还没有研制出 可靠的疫苗来治疗。
眼看病人一个一个的死亡，的医生护士束手无策。
眼看病人一个一个的死亡，医生是束手无策。
我在上次讲到里面就提到2003年在香港发生这个 SARS 这个病毒的情况。
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就讲到2003年香港发生 SARS 的情况。
提到沈祖尧医生的带领的医疗队来面对当时不知名的病毒。
讲到当时的沈祖尧医生带领他们的医疗队去要治疗这个病毒。
是他不知名的，不知道是什么病毒。
是一个不知名的病毒。
眼看着死亡在周围一天一天逼近。
眼见死亡在周围一天一天逼近。
他们非常着急。
他们很着急。
但是毫无办法。
但他们没办法。
当他们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沈医生就召集他们医疗队一起到了办公室来一同祷告。
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沈医生就召集他的医疗队去到他的办公室一起祈祷。
他们祈求上帝怜悯帮助。
他们祈求上帝怜悯帮助。
沈医生告诉我们。
沈医生告诉我们。
很奇妙。
很奇妙。
从那一天开始疫情就有转机。
从那一天开始疫情就有转机。
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主，
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主，
他赐下平安，
去赐下平安。
过去一个多月，在网络上我们也常看到一些报道。
过去一个几月，我哋喺网络上面亦都常常见到一啲报道，
看到很多医院的医生跟护士一同在那边祷告，
睇见好多医院嘅医生同护士一起祈祷。
不单是一个医院、两个医院，在很多医院都是如此。
唔单止系一间医院、两间医院，好多医院。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
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呢？
面对个疫情病毒，
面对疫情病毒，
医护人员是非常，他们是站在最前线的。
医务人员是站在最前线，
他们在最危险的地方，
他们站在最危险的地方。
因为责任的缘故，也因为良心的缘故，他们不能不守住那个岗位。
因为责任的缘故，也都因为良心的缘故，他们不可以不守住这个岗位。
他们要冒生命的危险去照顾病人，
他们要冒生命的危险去照顾病人。
他们当然也害怕死亡。
当然他们都怕死，
他们有妻子有丈夫，
他们有妻子丈夫，
他们有儿女要照顾，
他们有儿女要照顾，
他们也担心会被感染，
他们也担心被感染，
但他们不能退缩，
但是他们不可以退缩，
该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他们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帮助，
他们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帮助，
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上帝祷告，
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上帝祷告，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会来拯救，会来赐下平安。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会来拯救，会赐下平安。
我们都是卑微的罪人，
我们都是卑微的罪人。
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向上帝祷告的，
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向上帝祷告。
我们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
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要靠来耶稣基督才可以到上帝面前来。
我们要靠赖耶稣基督才可以到上帝面前。
耶稣是门，
耶稣是门。
我们进入这个门就可以到上帝面前祷告祈求。
我们进入这个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祈求。
在四月初，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视频的这个报道。
在四月初，我在微信那里见到一个视频的报道。
内容是讲一个牧师讲他的见证。
内容是一个牧师讲他的见证。
我查一下资料，发觉这个牧师也叫李牧师。
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也是李牧师。
Pastor Lee McClellan。
是 Pastor Lee McClellan。
他大概三四十岁，我看他大概三四十岁。
我看他大概三四十岁。
很不幸他有患上这个新冠病毒。
但很不幸他都患上这个新冠病毒。
当时他在北爱尔兰的一个医院里面。
他当时就在医院里面。爱尔兰的医院。
他病得很厉害，他都很痛苦。
他病得很厉害，他很痛苦。
他形容好像自己在地狱里面那样。
他形容自己好像在地狱里面一样。
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他以为自己就快死了。
他是被放在一个被隔离的病房里面。
他是被安置在一个被隔离的病房。
所以没有人可以来看望他，也没有人来关心他，安慰他。
所以没有人可以来探他，也都没有人来关心他。
他感到非常的灰心绝望。
他感到非常的灰心绝望。
他迫切向上帝祷告。
他迫切向上帝祷告。
他祈求上帝怜悯他，医治他。
他祈求上帝怜悯去医治他。
他祷告之后，
他祈祷之后，
周围依然很安静，
周围依然是很冰冷，
依然很冰冷，
很冰冷，
情况没什么好转，
情况没有冷好转。
当天晚上能够进，唯一能够进入病房的是一个清洁的工人。
那个晚上唯一入这个病房的一个清洁工人。
那个工人很友善地向他问候。
那个工人很友善地向他问候。
那很自然，他们就稍微交谈。
好自然的，他们就稍微交谈。
工人告诉他说，
工人告诉他，
工人是在 Nigeria 当宣教师当了14年。
那个工人在 Nigeria 做宣教师做了14年。
最近才回国。
最近才回国家。
工人在离开病房以前对他说，
工人在离开个地方之前对他说，
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当然他很希望，他很愿意别人为他祷告。
当然他希望很愿意别人为他祷告。
工人就为他祷告，祈求上帝来医治他。
工人就为他祈祷，祈求上帝医治他。
当天晚上这个牧师，这个病人就感到释放很多了。
当这个晚上，这个牧师就觉得很释放很多。
心情就好了很多了。
他心情好了很多。
因为他在想要吃点东西啊。
他就想吃点东西。
他有点开玩笑对上帝祷告说，
他就好像开玩笑对上帝祈祷，
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包虾片，可以一罐可乐呀？
可不可以给我一包虾片，一罐可乐？
到第二天，
到了第二天，
那个清洁工人就来了。
这个清洁工人就过来，
他带来一小包东西，
他带着一小包东西，
他打开一看，
打开一看，
你猜是什么东西？
你猜是什么？
就一包虾片，一罐可乐。
是一包虾片，一罐可乐，
还有两个橘子，
还有两个橙。
他没有求的都给他了，
冇佢冇求嘅都俾埋佢。
太神奇了，
太过神奇了。
他非常惊讶，
佢非常之惊讶，
非常感激，
亦都非常之感激。
他发觉上帝真是垂听祷告了，
佢发现上帝真系垂听祷告，
上帝真是顾念人的需要的，
上帝真系顾念人嘅需要。
我们相信耶稣是门，
我哋相信耶稣系门。
我们相信他会带来拯救，他会带来平安。
我们相信他会带来拯救，带来平安。
那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
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
生病祷告不一定得医治了。
生病祷告不一定会得医治。
上帝没有应许我们有求必应的。
上帝没有应许我们是有求必应。
我们知道不少基督徒也患上了这个疫症的病毒。
我们知道不少基督徒也都患上这个疫症的病毒。
不少基督徒也生病。
不少基督徒会生病。
不少基督徒生病甚至死亡，
不少基督徒生病甚至死亡。
然而，尽管我们基督徒会染上病毒，
然而尽管我们基督徒会染上病毒，
尽管我们也会面对死亡的威胁，
尽管我们会面对死亡的威胁，
但是我们心中依然有平安。
但是我们心里面依然有平安，
那是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
那个是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我们里面有基督所赐的新生命。
因为在我们里面有基督所赐的新生命。
我在前面讲过。
我在前面讲过。
得拯救跟得生命是相连的。
得拯救和得生命是相连。
假如我们得拯救却没有得生命。
如果我们得拯救却没有得生命。
那就不是真正的拯救。
就不是真正的拯救，
那只是暂时的解脱，
只是暂时的解脱。
得拯救一定是要得生命，
得拯救是一定要得生命，
还是真正的得拯救
才是真正的得拯救。
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
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耶稣基督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那是永恒不朽的生命，
是永恒不朽的生命，
那是走向永恒天家的生命，
是走向永恒天家的生命。
所以无论遭遇什么危难的这个威胁，
所以无论遭遇什么危难危险，
我们依然有平安，
我们依然有平安，
因为我们有盼望，
因为我们有盼望，
而且那是永恒的盼望，
而且是永恒的盼望。
耶稣说，
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本来没有生命，
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本来没有生命，
耶稣来让我们得生命，
耶稣来给我们可以得生命。
圣经说，
圣经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就是耶稣基督叫你们活过来。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耶稣基督叫你们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罪人，
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罪人。
耶稣给我们新的生命，
耶稣给我们新的生命。
前没多久是复活节，
我记得之前是复活节，
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耶稣基督甘愿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
耶稣基督甘愿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罪。
他死了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死了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就表明他可以胜过死亡，
表明他是胜过死亡，
表明他真是生命的主，
表明他真是生命的主。
因此
我们
信靠耶稣就可以领受他所赐的新生命，
我们信靠耶稣就可以领受他所赐的新生命。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确实在死里面复活。
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他的门徒就不可能拼了命去传扬耶稣复活的消息，
他的门徒就不可能是搏命去传讲耶稣复活的消息。
假如耶稣没有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门徒就不可能成立教会，
门徒就不可能成立教会，
今天也不可能有教会，
今天也不可能会有教会。
我们知道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
我知道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
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我们因此相信耶稣基督的话，
因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话。
耶稣说，
耶稣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耶稣说，
耶稣说，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所以一个认真信靠耶稣的人，
所以一个认真信靠耶稣的人，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不会害怕，
他不会害怕，
他依然平静安稳，
他依然平静安稳。
在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
在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
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在我想到一点的时候，
我很自然就想起华玉英姐妹，
好自然的想起了华玉英姐妹。
过去讲到我都多次提到这位年长的姐妹，
我好多次讲到里面提到这位年长的姐妹。
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要改变他的信仰是很困难的，
只要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要改变他的信仰是很难，
因为这表示他可能要否定他过去一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因为这个表示他可能 要否定他一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华玉英在2015年的12月在我们本教会领受洗礼，
华玉英姐妹在2015年的12月在我们教会领受洗礼。
那一年他79岁，
那年他79岁，
是一位长辈，
是一位长辈。
他能够在那个年纪能够改变信仰信靠上帝真是难能可贵，
他在这样的年纪改变信仰信靠上帝是难能可贵。
更可贵的是他对这个信仰非常的认真，
更加可贵的是对信仰非常之认真，
他信靠上帝非常的虔诚，
他信靠上帝非常之虔诚，
基本上每个礼拜天他都来参加主日崇拜，也参加主日学，
基本上每个星期日他来参加主日崇拜，也都参加主日学。
礼拜三早上他也来参加喜乐团契，
星期三早上他来参加喜乐团契，
他甚至也报了名额参加礼拜三晚上的全人读经小组，
甚至去报了名参加礼拜三晚上的全年读经小组。
后来因为他晚上出门不太方便，
但后来因为他晚上出门不方便，
而且他身体不是很好，
而且他身体不好，
所以他没有来参加晚上的聚会，
所以就没来参加晚上聚会。
但我们看见只要有机会学习圣经来亲近上帝，他都来参加。
但我们看见只要有机会去学习圣经来亲近上帝，他都参加。
2016年的11月，他发现患上了癌症。
2016年11月他发现患上癌症，
而且那是癌症的末期，
而且是癌症的末期。
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没有慌张害怕。
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没有慌张害怕，
他依然是常常感恩，
他依然是常常感恩，
他脸上常有笑容，
他面上常有笑容。
那是美好生命的见证，
那个是美好生命的见证，
这美好的见证影响了他的女儿，
这个美好的见证影响了他的女儿，
他女儿也决志信主，
令他的女儿也都决志信主。
去年11月，
在去年11月，
他安息主怀，
他安息主怀，
面对死亡依然能够平静安稳，
面对死亡依然能够平静安稳，
因为他领受了基督的生命，
因为他领受了基督的生命，
他心中有复活的盼望，
他心里面有复活的盼望。
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网上都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报道，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网上见到这样的报道。
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疫情泛滥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意大利的疫情泛滥很厉害，
在意大利的北部是最严重，
在意大利的北部最严重。
在意大利北部有一位72岁老神父叫做贝拉德利，
意大利北部有一位72岁的老神父，他的名字叫贝拉德利，
他也患上了这个疫症，
他也都患上这个疫症，
他也住在医院，
他也都住在医院，
但他没有忧心忡忡的，只是注意自己的病情，
他没有忧心忡忡的，只是注意自己的病情。
他整天在医院里面到处走，
他整天在医院里面周围走，
去安慰去鼓励那些同样患病的人，
去安慰去鼓励那些同样患病的人。
在他的教会当中的会众很爱戴这位老神父，
他的教会的会众很爱戴这位老神父，
就给他买了一部帮助他呼吸的机器，
就为他买了一部帮助他呼吸的机器。
大家知道这个患这个新冠病毒的人到这个严重的时候就需要这个机器帮助呼吸的。
大家知道患这个新冠病毒的去到严重的时候就需要把这机器来帮助他呼吸。
所以他的教会里面就给他买了一部。
他的教会就为他买了一部。
但是呢这个神父他知道。
但这位神父知道。
医院里面的病人很多。
医院的病人很多，
机器是不够分配的，
机器是不够分配，
所以他坚决去，他坚决来拒绝用自己的机器，
所以他坚决拒绝去用自己的机器。
还有医生把那个机器给那些比较年轻的人，
要医生将那部机器给那些年轻的人，
结果他死了，
结果他死了，
让别人可以活，
给别人可以活。
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表现？
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勇气？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勇气？
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了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新生命。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有着耶稣基督赐给他的新生命。
他有永恒的盼望。
他有永恒的盼望。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耶稣说。
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耶稣给我们得了生命，让我们得满足，而且活得更丰盛。
耶稣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活得满足，更加丰盛。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
这个我要讲的第二点。
耶稣说：“我就是门。”
耶稣说：“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得草吃就是得饱足的意思。
得草吃就是得饱足的意思。
得满足的意思。
得到满足的意思。
耶稣教导门徒向上帝祷告，这样说：“
耶稣教导门徒向上帝祷告，这样讲，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这表示上帝乐意赐饮食给我们。
这个表示上帝乐意赐饮食给我们。
事实上，我们一切的食物都是上帝创造的。
事实上，一切的食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上帝创造食物是要叫我们得饱足。”
上帝创造食物是要叫我们得饱足，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是很明显的道理。
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生活在夏威夷，
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生活在夏威夷。
尽管在这个疫症的期间，有很多饭店都关门了，
尽管在这个疫症的期间，很多餐厅关门，
但是我们还是衣食充足，
但我们依然是衣食充足。
这是上帝的恩典，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今天不少人肠胃饱足，但是心灵不满足。
今天很多人肠胃饱足，但是他的心灵不满足。
圣经说，
圣经说
人饥饿非因无饼，
人饥饿非因无饼，
干渴非因无水，
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
乃因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
今天很多人肠胃饱足，心灵不满足。
今天很多人肠胃饱足，心灵不满足，
因为他们没有上帝的话，
因为他们没有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就是道，
上帝的说话就是道，
上帝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
上帝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
信靠基督，遵行上帝的话，我们的心灵就能得满足。
信靠耶稣基督，遵行上帝的说话，我们心灵就可以得满足。
大家还记得这个 Anthony Bowden 这个人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Anthony Bowden 这个人？
我在讲道当中提过他。
我在讲道的时候讲过他。
他被称为美国的大厨。
是被称为美国大厨。
是美食专家。
他是美食专家。
他写书，他主持电视节目，他到世界各地周游列国。
他写书主持电视节目都周围列国。
他采访各处的民族美食。
他采访各处的民族美食。
他也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
也都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
所以他的电视节目很受欢迎。
他的电视节目很受欢迎。
可以说他是名成利就。
可以说他是名成利就。
他上市满天下。
他相识满天下，
他尝尽天下的山珍海味，佳肴美酒。
他尝尽天下的山珍海味，佳肴美酒。
他的生活，他的享受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他的生活，他的享受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别人看他很风光，
人睇佢好风光，
其实他心中很空虚。
但其实他心里面好空虚。
所以在2018年的6月。
所以在2018年的6月，
在法国的旅途当中，他上吊自杀。
在法国旅途里面，他上吊自杀，
还不到62岁，
还没到62岁。
他肠胃饱足，但是心灵不满足。
他的肠胃饱足，但是他的心灵不满足。
我们假如不信靠上帝，没有跟从耶稣基督，
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不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一定会如羊走迷，偏行己路。
我们一定会如羊走迷，偏行己路，
这样我们的生活就难免会痛苦。
这样生活就难免会痛苦，
我们的心灵就难免会空虚，
心灵就难免会空虚。
耶稣说，
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粮，
我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靠耶稣，接受这个生命的粮，
信靠耶稣，接受生命的粮，
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满足，
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得满足。
上个礼拜天，朱科弟兄讲到。
上个星期日，朱科弟兄讲到。
他提到太空人这个查理·杜克。
他讲到一个太空人的名字叫查理·杜克。
朱科弟兄叫宇航员哈。
啊，叫一个宇航员。
国内就叫宇航员。
国内叫宇航员。
我之前听不知道他讲什么。
而且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我们在香港都叫太空人。
香港就叫做太空人。
Anyway， 这个查理在美国空军，他是美国的海军军校毕业的。
查理是在美国的海军军校毕业，
所以他先进去海军这个接受训练，
所以他先入海军接受训练，
然后他加入了美国空军，
然后加入了美国空军，
他驾驶这个战斗机的这个机长，
他是驾驶战斗机的机长。
1966年他进入美国太空署，
1966年他进入了美国太空署，
1972年他驾驶阿波罗16号进入太空。
1972年，他驾驶阿波罗16号进入
登陆月球，
登陆月球。
这是当时太空人他的最高的成就。
在这个当时的太空人的最高成就。
大家有没有看见他从海军到空军？
大家有没有见他由海军去到空军？
从空军到太空，
由空军去到太空，
从太空到月球，
由太空去到月球。
这叫步步高升，这个是平步青云。
这个叫步步高升，平步青云。
1976年，他从太空署退休。
1976年，他是由太空署退休，去做生意。
他去一个啤酒厂啊，啤酒公司当老板。
他就开咗间啤酒公司做老板。
不是他开的，他是接受，他在一个分公司里面当了个老板。
他就喺接受喺一个分公司里边做老板。
他生意做得很成功。
他生意做得好成功，
赚很多钱，
赚咗好多钱。
但系心里很空虚。
但系佢心里面好空虚。
他的生活，他很不快乐。
他不快乐，
不快乐，很不快乐。
他好不快乐，
他的婚姻几乎要破裂。
他的婚姻几乎要破裂。
他已经到了离婚的边缘，
已经去到离婚的边缘。
后来他太太信了耶稣。
后来他太太信了耶稣。
他太太的生命有明显的改变。
他太太生命有明显的改变。
受感动，他也跟着太太去教会。
他受感动，也都跟着太太去教会。
1978年，他信了耶稣。
1978年，他信了耶稣。
这个年份是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很记得。1978年，
因为这个年份是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记得1978年。
但信了耶稣，他的生命有美好的改变。
他信了耶稣，生命有美好的改变。
婚姻、家庭、生活就有明显的改善。
他婚姻家庭生活明显的改善，
他的心灵当然也不再一样，
当然他的心灵不再一样。
他很热心参与监狱的福音施工，
他很热心参与监狱的福音施工，
帮助那些在监牢里面的人，
帮助那些坐监的人。
在去年2019年的12月，
在去年2019年的12月，
他被选为德州人2020年的代表，
他被选为德州人2020年的代表。
Action 我不知道怎么翻哈，这个翻成德州人代表是不是对？不知道。这个 Action of the Year for 2020。
Action of the Year for 2020。
耶稣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并且出路得草吃。”
耶稣话：“凡从我进入来嘅，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我们信靠耶稣，跟随耶稣，我们的心灵可以得满足。
去信靠耶稣，跟随耶稣，我哋心灵可以得满足。
不但如此，
唔单止咁样，
我们可以活得更丰盛。
我哋可以活得更丰盛。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活得丰盛就是福杯满溢的意思。
活得丰盛就系福杯满溢嘅意思。
就是、不单是自己蒙福，也让别人也得福。
就系唔单止自己蒙福，亦都叫别人得福，
让别人也能够领受恩惠。
叫别人都可以领受恩惠。
可能你已经看到这个月我们教会写给众弟兄姐妹的家书，
可能已经看了今个月的家书。
你们有看到的请举手。
有看见的请举手。
有看到的 OK。在电视机场面的我没有知道你有没有举手哈，我鼓励你也去看看我这个月的家书。
如果你在电视前面，我不知道有没有举手，但我鼓励你都看这个月的家书。
这个家书是南征弟兄写的，
这封家书是南征弟兄所写的，
写得很好，
写得很好。
内容是记录这个牧灵团契成立和发展的经过，
内容是记录牧灵团契成立和发展的经过。
在这个牧灵团契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在牧灵团契发展的经过，
我们看见吴妈妈就吴马英奇姐妹对这个团契的贡献跟影响。
我们看见吴妈妈就是吴马英奇姐妹对这个团契的贡献和影响。
吴妈妈外表看来是一般的家庭妇女一样，
吴妈妈外表看来好像一般的家庭妇女，
财不出众，貌不惊人。
财不出众，貌不惊人。
但在他里面有基督丰盛的生命。
但系喺佢里边有基督丰盛嘅生命。
他活得荣神一人。
佢活得荣神一人。
在上一次讲的当中，我刚刚讲过母妈妈的故事。
喺上次讲到，我啱讲过母妈妈嘅故事。
南征弟兄是曾跟我妈一起来建立，创立这个牧灵团契。
南征弟兄系同母妈妈一起创立呢个牧灵团契。
我妈妈在几年前就迁移到加州居住，因为他要靠近他的儿子孙子，他的儿子要他在那边来退休养老。
我妈妈几年之前去到加州，因为他的仔他的孙在那里，他们要同他同在那里养老。
南征弟兄却依然是留在牧灵团契。
南征弟兄也依然留在牧灵团契，
但忠心的服侍那边的弟兄姐妹10多年如一日。
他很忠心地服侍那里的弟兄姊妹10几年如一日。
来我们教会不需要太久，只要你来参加团契。
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不需要太久，只要你参加团契。
只要你参加团契，你很快就发现南征著名他们一对夫妇，他们甚至非常热心，他们真是爱主爱人。
如果你来参加团契，你就会发现南征著名这对夫妇他们很热心，很爱主爱人。
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遭一些麻烦，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找南征找著名帮忙。
有些人他们生活里面遇到一些麻烦，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南征和朱敏来帮忙。
南征他除了带领牧灵团契，
南征除了带领牧灵团契，
他也参加华福团，就是固定参加，常常参加。
他都固定参加华福团契，
他也多次担任华福团契的团长，
也多次担任华福团契的团长。
他帮忙带领查经，
他帮忙带领查经。
他也带领这个，他也担任这个成人主任学的校长，已经担任了很多年。
他已经担任成人主日学的校长做了很多年，
同时当主日学的老师，
同时他都做主日学的老师。
也 因为好几年他是在夏威夷大学参加校园托人企业，
好几年他是在夏威夷大学参加校园团契，
照顾那些年轻的学生，
照顾那些年轻的学生。
所以南征弟兄他是同时间他参加三个团契，还加上主日学。
所以南征弟兄是同时参加三个团契，还上主日学。
著名姐妹也是很热心侍奉。
居民姐妹也都好热心侍奉。
他在主日学和团契也都是很忠，都是很忠心的同工。
在团契在主日学是很忠心的同工。
带领儿童主日学，担任主日学老师跟校长有很多年的时间。
去带领主日学做校长、做老师有很多年的时间。
他们家两个小孩，
屋企有两个细路，
有两个长辈，
两位长辈。
因为很多基督徒在这种情况，就有千百个理由不能参加教的侍奉。
有很多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有千百个理由，他不能够参加教会的侍奉。
南征朱敏，他没有让家人成为他们侍奉的拦阻。
南征朱敏没有家人让家人成为他们参加侍奉的拦阻。
他们夫妻是扶老携幼的，全家一起来出动。
他们夫妻是扶老携幼的，全家一起出动。
两位长辈他们尽力来支持他们的儿女。
两位长辈尽力的支持他们的儿女。
他们是非常可敬的长辈，
是非常可敬的长辈。
两个孩子也都愿意顺从父母的带领。
两个孩子都愿意顺从父母的带领。
两个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
两位好可爱的孩子，
他们全家大小男女老幼同心去爱主爱人，
他全家大小男女老幼同心去爱主爱人。
他们一家真的像明灯照耀，
他一家真的好像明灯照耀，
是基督福音美好的见证，
是基督福音美好的见证。
刚刚在这个崇拜以前有一段这个视频的这个介绍，
在崇拜之前有一段视频的介绍。
在我预备讲稿的时候，我不知道贺华弟兄在预备他的那个 PowerPoint。
在我预备讲稿的时候，不知道贺华弟兄是预备了这个 PowerPoint。
我没有约好的，
我们没有约好。
但是很有意思，他也放了这个视频。
但很有意思，他都将这个事情放在视频。
在疫症流行的期间，著名姐妹她很热心的推动筹款。
在疫症流行的期间，著名姐妹很热心的推动筹款。
他到处奔走，
他到处奔走，
他付出很多金钱、时间、精神去采购口罩跟衣袍。
他付出很多的金钱、时间、精神去采购口罩和衣袍。
送给本地的医院和支援那些去支援那些医护人员。
他送给本地的医院去支援那些医务人员。
前不多久，电视台就也被他这个善行来吸引来访问他跟他的女儿。
没几久之前，电视台就被他这个善行吸引。访问他和他的女儿，
他们所展现的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更丰盛的生命。
他们所展现的就是耶稣所讲的更丰盛的生命。
不但自己得福，也让别人得福。
不单止自己得福，也都让别人得福。
前几天我在微信上，我有人传来一个视频的节目。
没几久之前，有人传给我一个电视视频的节目。
那是陈浩武他的中国的演讲。
一个是陈浩武的演讲，
演讲的题目是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
题目是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
我为什么做石门槛的公益，这是整个题目。
我为什么要做石门槛的公益。
这个是前不多久，陈浩武在一年多前，在2018年9月份在西安的演讲。
这个是在陈浩武在2018年的时候在西安的演讲。
陈浩武是经济学的博士。
陈浩武是经济学的博士。
他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的分行的研究所所长。
他曾经是担任中国银行湖北省的研究所的省长。
我看资料，他的前头很多，我就是选几个来讲而已。
我看他资料，他的行头很多，我只是拣几个来讲。
他也是湖北证券公司，就是现在的长江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的创始人跟董事长。
他都是湖北证券公司，就是现在的长江证券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
他也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改革部门的负责人。
他都是曾经担任中国银行金融改革的负责人。
他就是从中国这个计划经济转成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他是其中一个改革的负责人。
就是从这个工作计划。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他是负责那个改革。
他是直接参加设立中国金融机构的这个参与人。
他就是直接是这个设立中国金融机构的参与人。
所以他曾经是中国金融界的红人，
所以他曾经是中国金融界的红人。
他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很了解很清楚，
他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很了解很清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看见很多人性的软弱和人的罪恶，
他看见人很多的人性的软弱和罪恶，
他很失望，
他很希望，
他认为，
他认为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失败的，
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失败的。
虽然外面看来好像很兴旺，他说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失败的。
虽然看来外面看来是很兴旺，但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很失败。
为什么失败？
为什么失败呢？
他说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对上帝的信仰。
其中一个原因，他说是中国没有对上帝的信仰。
2012年他60岁。
2012年他60岁。
他被贵州的石门坎来被他吸引。
他被贵州这个石门坎来到吸引。
其实他是被100多年前在石门坎传道的宣教师伯格里吸引。
其实他是被100多年前在石门坎传道的伯格里宣教士吸引。
几年前他就离开了这个银行界，全新的投入公益事业。
几年之前他就离开了银行界，全新的投入这个公益界。
2014年他成立石门坎基金会。
2014年他成立了石门坎基金会，
专门去帮助在石门坎一带 那地方非常贫困的人，
专门是帮助那些在石门坎一带那些贫困的人。
同时他还要宣扬伯格里那种宣教的精神，
同时他要宣扬伯格里那种宣教的精神。
在他那个演讲当中，
在他演讲里面，
他说他目前还不是基督徒，
他说他目前还没是基督徒，
以后他不知道，
以后他不知道。
我想在中国的国情他是比较稳当的这种的表态，
所以我想在中国的国情里面，这个是比较稳重的表态。
但在他的言论当中，他很清楚表示他非常推崇基督教的信仰，
但在讲里面 他表示他 很推崇基督教的信仰。
我相信他很快也会成为基督徒，
我相信他很快会成为基督徒。
那陈浩武他的改变固然很值得我们留意，
陈浩武的改变固然值得我们留意，
但更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伯格里那位这位宣教士，
但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伯格里这位宣教士。
100多年前伯格里在石门坎传道宣教，
100多年前伯格里在石门坎传教，
在那边推广教育来提高道德，
去推广教育提高道德，
他改变了整个地区人民的文化气质，
他改变了这个地区的人民的文化气质，
对当时人有非常深广的影响，
对当事人有非常深广的影响。
在100多年之后，
在100多年之后，
他还能够这样影响陈浩武这样一个企业家，
他还可以影响好像陈浩武这个一位的企业家，
也因此再一次让西门坎的人他们再能够蒙恩惠，
也都可以再一次令到石门坎的人可以再次蒙恩惠。
伯格里所流露的，
伯格里所流露的，
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的丰盛的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的丰盛，
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很羡慕的和追求的生命，
应该我们基督徒应该很羡慕要追求的生命。
耶稣说，
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要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更丰盛。
弟兄姐妹，这个丰盛的生命你得到了没有？
这个丰盛的生命你有没有得到呢？
你知道你的生命可以活得这么丰盛吗？
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否活得这么丰盛呢？
你体验到生命的丰盛吗？
你有没有体验到生命的丰盛呢？
前不多久我们全年读经小组刚刚看完尼希米记，
没多久之前全年读经小组刚刚看完尼希米记。
尼希米带领群众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尼希米带领群众由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按照尼希米记的记载，
按照尼希米记的记载，
耶路撒冷有9个城门，
耶路撒冷有9个城门。
尼希米是分配大家来工作，
尼希米是分配大家工作，
每一组人就负责从一个门开始修筑那个城墙到另外一个门为止，
每一组人就从一个门开始修筑城墙去到另一个门为止。
我不晓得大家没有留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在起点的第一个门就叫羊门，
在起点的第一个门就叫羊门，
到最后结束点也是回到羊门，
而最后的结束点也是回到羊门。
那个门被称为羊门，
那个门被称为羊门，
是因为那个门是给人带着献祭的牲畜，主要是羊进城的那个门，
主要是因为那个门是被人带着那些献祭的牲畜，主要是羊进入那个门。
所以那是人要去亲近上帝的门，
这个是人去亲近上帝的门。
进了那个门旁边就是毗湿大池，
入了门之后旁边就是毗湿大池。
那这个耶稣曾经在那里治好一个患了38年病人的地方，
那个是耶稣在那里医治了一个患了病38年的人。
犹太人他们相信，
犹太人相信
天使会按时候来搅动毗湿大池的水，
天使会按时来搅动毗湿大池的水，
先下水的人就可以得医治，
先落池的人就可以得到医治。
所以那个池又称为恩典之池，
所以那个池也都叫做恩典之池。
所以羊门也称为恩典的门，
所以羊门也都被称为恩典的门。
耶稣说，
耶稣说，
我是羊的门，
我是羊的门。
耶稣是我们亲近上帝的门，
耶稣是我们亲近上帝的门。
耶稣也是我们得恩典的门，
耶稣也都是我们得恩典的门。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就是门，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并且出入得草吃。
我来了，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今天在外面手机看手机和看电脑和看电视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不晓得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当中。
今天在外面用电视用看手机来敬拜的朋友弟兄，不知道有没有是还没信靠耶稣的。
只要你还没有信靠耶稣，
如果你还没信靠耶稣，
我鼓励你，我也邀请你，
我鼓励你，我也都邀请你，
盼望今天你就做一个美好的决定，
盼望你今天可以做一个美好的决定，
从今以后要信靠耶稣，
从今以后要信靠耶稣，
遵行他的教导，
遵行他的教导，
这样你一生就蒙福，
这样你就能够一生蒙福。
你信靠耶稣，
你信靠耶稣，
你就得拯救，
你就得拯救，
得平安，
得平安，
你也得生命，
你也得生命，
而且可以活得更丰盛，
并且可以活得更丰盛。
请注意哦，
请注意，
信靠耶稣不一定无灾无病，
信靠耶稣不一定是无灾无病，
不一定一帆风顺，
不一定是一帆风顺。
信靠耶稣不一定一祷告就有一瓶可乐，
信靠耶稣不一定说祈祷就有一樽可乐。
但认真信靠耶稣的人一定有内心的满足，
但认真信靠耶稣的人一定会有内心的
满足，一定有属天的平安，
一定有属天的平安，
一定有永恒的盼望，
一定有永恒的盼望。
朋友们，
朋友们，
我真是邀请你好好信靠耶稣，
我真的邀请你好好信靠耶稣，
让你可以进入这个恩典的门，
可以被你可以进入这个恩典的门。
假如你今天决定要信靠耶稣了，
如果你今天决定要信靠耶稣，
就请你告诉你的基督徒的家人或者你基督徒的朋友，
就请你告诉你的基督徒家人或者朋友听，
请他们帮忙你联络教会，
请我们帮忙你是联络教会。
那我也欢迎你直接跟我联系，
我都欢迎你直接跟我联系，
非常愿意帮助你在这个信靠耶稣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我非常愿意是帮助你在信靠耶稣的道路上面能够稳步
前行。盼望还没信主的朋友们要信靠耶稣，
我盼望还没信主的朋友可以信靠耶稣，
不要再犹豫，
不要再犹豫。
伯克利在1905年到了石门坎，
伯克利在1905年去到石门坎，
他在1915年就死在石门坎，
他在1915年就死在石门坎，
他才51岁，
只是51岁，
他的寿命不长，
他寿命不长，
他在石门坎也是有短短的10年，
去到石门后面都是短短的10年，
但在他的生命中涌流出来无限的恩，无限的恩福，
但是他生命里面涌流出无限的恩福，
滋润了神州大地，
滋润了神州大地，
渗透了历史长河，
渗透了历史长河，
激励了千万的心灵，
激励了千万的心灵。
伯克利的成就和影响真是让人惊讶，
伯克利的成就是令人惊讶，
他在石门坎才10年而已，
在石门坎只是10年。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面前的年月还有多少，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面前的年月年月。
假如我们愿意把自己一生完全奉献给上帝，
但如果我们愿意将自己一生完全奉献给上帝，
没有保留的完全被上帝使用，
没有保留的完全被上帝所使用，
相信上帝也会让我们的生命表现让人惊讶，
我相信上帝也都会让我们的生命的表现让人惊讶。
我们基督徒假如活得很软弱很孤单，
如果我们基督徒活得很软弱很孤单，
那是辜负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
这样是辜负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
我们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假如圣灵今天感动你，
如果圣灵今天感动你，
假如上帝呼召你，
如果上帝呼召你，
要你奉献做传道人，做牧师，
要你奉献做传道人，做牧师，
我鼓励你，
我鼓励你
高高兴兴的坚定回应上帝的呼召，
高高兴兴的坚定回应上帝的呼召，
上帝给你的特别的福气，
因为上帝给你特别的福气，
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不要保留，
不要保留，
完全献上，
完全献上，
你一定活得更丰盛，
你一定活得更丰盛。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彼此勉励，
我们彼此勉励，
让我们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所赐那个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的丰盛生命。
愿上帝帮助我们，
愿上帝帮助我们。
阿们，
阿们。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美好的信息。
我们有美好信息，
感谢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生命，
感谢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
给我们拯救，给我们平安，
给我们拯救，给我们平安，
给我们生命，
给我们生命，
给我们饱足，
给我们饱足，
也给我们活得更丰盛，
也都给我们活得更丰盛。
主，让我们真是再一次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
主，让我们再一次将自己献在你面前，
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真是愿意活得更丰盛，能荣耀你，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丰盛，来到荣耀你，
愿恩待我们，
愿主恩待我们，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非常感谢牧师给我们的信息，真是看到很多这些因为主耶稣生命改变的这些弟兄姐妹，其中有些我们是不认识的以前的人，也有就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因为我们的信仰而得到，因为主耶稣而得到这个真是丰盛的生命。好，接下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下面如果现场如果有弟兄姐妹可以，你要奉献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对，刚才忘了提醒大家。那在家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在今天的周刊最后也有这个地址，你可以写支票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填写，可以寄到我们的教会来。 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为奉献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各样丰盛的恩典。感谢主，你供应我们日常的需用，让我们一无所缺。主，按照你的教导，我们应当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上给你，表示我们对你的感谢和信靠，也表示我们对你的爱。我们现在献上一点的金钱，就求主悦纳并使用，让更多的生命有美好的改变，让更多的家庭被建立，让福音可以广传。主，我们不单是献上金钱，我们更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为你而活。主，我们也常常是软弱的，就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成全我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是这个报告的时间，对，请 Carson。那大家可以希望你们已经在这个网上下载了今天的这个周刊。那你要